经文是记载在弥迦书五章一至十五节。弥迦书五章一至十五节，请听以下神藉先知所说的说话。成群的民啊，现在你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围攻我们，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直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见尊大，直到地极。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残踏宫殿的时候，我们就立起七个牧者、八个首领攻击他。他们必用刀剑毁坏亚述地和邻陆地的关口。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残踏的时候，他必拯救我们。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如从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露水，又如甘霖降在地上，不仰赖人力，也不等候世人之功。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民中，如林间百兽中的狮子，又如少壮狮子在羊群中。他若经过，就必残踏撕裂，无人搭救。愿你的手举起，高过敌人，愿你的仇敌都被剪除。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中间剪除马匹，毁坏车辆，也必从你国中除灭城邑，拆毁一切的保障，又必除掉你手中的邪术，你那里也不再有占卜的。我必从你中间除灭雕刻的偶像和柱像，你就不再跪拜自己手所做的。我必从你中间拔出木偶，又毁灭你的城邑。我也必在怒气和愤怒中向那不听从的列国施暴。圣经读完。
各位弟兄姊妹好，今朝早我哋一同再嚟到神嘅话语嘅面前。真巴不得神常常提醒我哋，同埋开启我哋嘅心，叫我哋能够从佢自己嘅圣言里边能够得到好多嘅帮助。今朝早我要讲嘅系弥迦书嘅第五章。但是当我要讲弥迦书第五章的时候，我试下同大家作少少个温习。我记得弥迦书第一章是我讲的，神藉着弥迦这个先知向他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的百姓在那里讲出了他的话。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很特别的神，冇人好似我哋呢一位神一样嘅。我哋知道喺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喺旷野神就赐下咗律法。当神赐下律法嘅时候，嗰、那个大概时候系主前大概1700几年。而家嚟到弥迦嘅呢个时代，差唔多经过880年嘅历史。弥迦在这里再经过这么长的历史之后，他来讲这一段话，实在是表明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当律法被颁布的时候，以色列人当 主耶稣当摩西从山上下落嚟嘅时候，已经睇见佢哋败坏咗。从嗰时候，佢哋虽然有心要去遵守律法，但系佢哋一直喺嗰度，却系违背咗律法。所以可以话，神喺嗰度睇住佢嘅子民，喺八百几年嘅时间里边，一直都喺度顶撞神嘅律法，违背对神嗰个独一嘅敬拜，去侍奉别嘅偶像。所以先至有尼加喺第一章嘅时候就讲：你哋嗰个罪恶嘅证据确凿嘅，只要你睇翻你自己嘅撒玛利亚，只要你睇翻你自己嘅耶路撒冷，呢两个地方都喺度证明你嘅罪恶嘅。所以神就喺开始尼加书嘅时候就宣布咗对撒玛利亚嘅审判，同埋对耶路撒冷嘅刑罚。当我们去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当时的人，他们是欺负那些善的人，而且神又对他们有警告。神说，你们将人家的地拿来分，你们又离开了我，又将我的田地去分给那些悖逆的人。你们既然这样不尊重我给你们的地，我就要将这个地将它收回来，将它给了别人。所以这个是一个预言，他们会失去他们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地，而且他们在那里欺负那些弱小的，将那些民中的妇人和小老哥赶了出去他们的地方，令到他们流离失所。所以神在那里也警告他们，你们既然是这样，我就要在那里行大大的毁灭，叫你哋呢一班我赐予你哋，但系你又唔尊重呢个地可以俾人安息，我就要将呢个地收回，等你哋唔可以得着安息。但系喺当时嘅人嚟讲，佢哋认为呢一啲祭司你讲乜嘢啊？你不如唔好讲啦，你讲直情系喺度羞辱紧我哋。所以佢哋唔单唔听从那个祭这个先知的那个教训，他们反而藐视了先知的教训。到第三章，我们又再进一步，不是单是百姓的生活如此，而乃是以色列的官长都是这样去生活。他们大大的得罪了神，并且在以色列中那个敬拜的系统的先知和祭司都是落进堕落的里面。所以神在那里给他们有很严厉的警告，如果你们还是这样的话，有一天你们就要失去这一切。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会成为一个乱堆，在那个时候人家可以在那里种田。所以换言之，耶路撒冷如果你继续这样拨逆下去，有一天最终耶路撒冷都会被拆毁，换言之，你们就会落在敌人的手中，你们被掳去。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一位这么满有慈爱，忍受了他这班悖逆的百姓有八百几年的时间，到这个时候，到他这个时候八百几年的时候，他们仍然在，神仍然在，没有惩罚他们，还是给他们时间去悔过去悔改。我们就可以知道神是几咁有爱心有怜悯的一位，在期间打发了很多他的仆人成为他的君王，打发几多个先知几多个祭司在那里来服侍他们，希望他们可以回转归向神。他们有被外敌侵扰的时候，神在帮助他们，在在神都在帮他们救他们保护他们，但是并没有能够改变他们对神的态度。我们作为父母的，你今天在座，可能你都很爱你的儿女，假使你的儿女一直都不肯听话，不肯听教，一直是一个悖逆的儿女，你能够忍受多久呢？有一次我看老夫子，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喜欢看老夫子的 有一次我就将其中一个剪接拿出来给家长看，因为我讲紧家长对细路哥的教导。其中有一个片段就是有一个父母要去教他的细路打他的细路哥，叫他不要在沙发上面跳，你在沙发上面跳是危险，还要爬到去沙发的背脊上面在那里跳。我发现呢，原来细路仔是很喜欢这样的，因为我现在的孙都喜欢这样的，你就会很爱他，你就会焦急，你快点跟我下来啊！嗱，我数到三，你好落嚟啦，一、二，再唔落嚟我打你，但系你永远都打唔落手。你可能会数二有四分一，二个半，你会慢慢拖。你盼望有一个机会俾佢落嚟。神喺嗰度数咗啊，八百几年到呢个时间，但系以色列州人照样系咁悖逆。你话喺呢个世界上，喺边度揾一个咁样嘅父亲？在这个世界上怎样去找一位这样的神？所以呢，有哪个似我们的神耶和华呢？没有的，他忍耐，而且他在第三章宣告了耶路撒冷的、那个拆毁之后，他在第四章他又重新给回鼓励的说话，甚至我们可以从那里看到，在那里因着神的祝福要带来一个普世的和平，要因着神的祝福，以色列人要重归耶路撒冷。在那里我们要看见这一班、被掳去巴比伦的人，他们在那里都要来重新来到神面前来敬拜。这个是神已经有的一个计划，是一个 很大的筹划。神要藉着他们被掳去，叫他们可以重新回到神面前来，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敬畏这一位的神。等等读下去我们就看到，所以当我们来到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前面是有这个背景，在后面神一面要来刑罚他们，惩罚他们，另外一面神又用爱来保护他们，并且因着他的怜悯给他们有个将来的盼望。所以今早早那时间，我们将我们这个视野，你没有低头去看，因为你低头只可以看到你眼前的一步，我们要抬起头来，我们要往远处来看。所以第五章第一节这里讲，他说有成群的民，现在你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围攻我们，要用杖击打以色列的审判者。这个是圣计上面十六节所讲的，因为在这个时候以色列要受攻击，以色列受攻击不是别的，因为来攻击他的亚述人那是神的一支杖，亚述人并没有这个可以攻击他，如果神不给他，那是神用了亚述人作为一支棍一样打他的儿女。所以他用这个棍来攻击他们的时候，他们以色列的审判者就显得毫无能力了，因为他要打这个审判者的面，他们连自己的面都保护不住，他们受到极大的羞辱。但是当我们回顾一下，神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之中兴起了很多的审判者，假设你读士师记，你会读到很多的审判者，他这些的审判者其中我们耳熟能详的，譬如基甸、参孙，他们都是用神赐予他能力，他就有这个能力来保护以色列人脱离那些外族的侵扰，而就为国家带来呢40年的太平。但是曾几何时，现在这一班的以色列的审判者连自己的面都保护不住，他们都被外敌羞辱了，因为这个是神主宰的权柄促成的，因为神要用亚述作为一个棍来打他们，来教训他们。第二节我们将我们的视野就推到去700年后来看，不要再望前面了，前面所望到的就是神的杖在击打以色列。因为这个第二节这里讲巴利行以法拉， 你在犹大的诸城中为最小的，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剃初就有。从这一句话里面，我们可以领会到这里所讲的这一句，那是一个作王者，他就是尼赛亚，因为他就是那个根源起于亘古的，而且他从剃初就有的，这一位乃是神的自己。所以假使间我们将这一句话我们推到七百年后的历史来看，在七百年后就是耶稣诞生的时候，所以我们在神的话之中，我们可以从近的去看，我们可以从远的去看。今日我们又从远的，我们看到它要发生的是什么事，那是见证着神的计划和慈爱。假使间你他们能够看到七百年后要发生的事，他对他们今日所遭遇的，他自然就会看到一个主宰的权柄，并且可以看到神的怜悯，不是要灭绝他们，必定有神的一个心意。但是我们有多少人能够在我们经过神的教训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神的将来要为我们预备的是什么，那要藉着今天的教训预备我们能够达到将来。但是这句话是在七八年后才出现的。第三节，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他们落入亚述人的手中，那是因为神将他们交给亚述人，如果神不交出去，他们永远摸不到的。因为如果我们读以赛亚书里面一句话讲，神说你们既然是这样的悖逆，我就要将我维护你们的那个篱笆是挪去。当神将个篱笆挪去的时候，他们就暴露在敌人的面前任其羞辱。其实当我们这样去读的时候，我们心中有没有一个提醒，其实神在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已经周围安排了很多的范例，很多的篱笆保护着我们。但是我们往往反而觉得，神啊，为什么你要将我困在这个篱笆里面呢？有一个龙一样将你罩住，因为你是活在野兽群之中，这个龙是保护你的。假时间野兽是活在你中间，你乃是用一个龙困住个野兽的。在我们的感受，我们会觉得我们好像很受困一样，我们盼望脱离这个捆绑。但是这个是神的一个保护，他这个保护要等到几时呢？直等到生产的妇人生下来。如果我们将这一句话连回去四章的十节，我们就知道他是指着那个锡安来讲的。神在那里预备了一个事实，就是这一班的人他们将会被掳去，在神的策划之中，他们会经过一个极大的痛苦，他们要被掳，他们要失去他们的国，他们失去他们的家园，他们要失去他们的家庭，被掳到去巴比伦去。但是有一天神这个时间一到的时候，那个掌权者就是我们的神，就要将他们从外邦地带回来以色列地。如果我们将这件事又再推翻远出去，今早我叫你抬下头又耷下头，现在你又抬回头再看回远一点，当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正如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所讲的，主耶稣藉着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以他的身体来拆毁了我们中间那个间断的墙，是叫我们犹太人外邦成为仇人的。这个乃是藉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他就救我们脱离了拆烂了中间的墙，叫我们外邦和犹太能够同归于一，成为一个新的人。所以这句话从近的可以历史可以看到几十年后就发生的事，但是我们从远一点的话来讲，我们可以看到七百年后耶稣基督降生之后，他钉十字架之后，在那里要产生的事，
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
即是靠神啦，并耶稣啊，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来牧养他的群羊。到主耶稣能够把我们犹太外邦同来召集在一起的时候，这一群就是他的群羊，神在那里要来牧养他们，并且他们要安然的居住，因为他们要得到安息。这个牧养的人，从希伯来书我们知道，这一位救主，这一位君王，这一位尼赛亚，就是我们的大牧人。所以今天我们有很有安全感，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大牧人的权下，我们要在他里面能够安然的居住，因为他必日见尊大，直到地极。今天我们的神在这个地上透过他的教会将福音广传到地极去。其实这个不是单单叫人得救的问题，我们乃是扩展这个国度的版图，我们要将他这个版图必须如同神所创造的地一样那么大。而在这个里面，这位神就要作我们的平安，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今天的经历。因为主耶稣在约翰十四章那里讲，我要将我平安赐给你们，这个平安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昔日以色列人住在那个迦南地上边，他们是靠着神的手在保护他们有这个平安，靠着这些审判者在那里保护他们，他们有这个平安。但是当他救赎成功之后，我们得着救赎的这班人，我们里面就有他的同在，他成为我们的平安。所以他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因为他这个平安的神在这个生命里面，在圣灵的里面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每个人今天我们的心处都有平安。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有机会经历，在我们经历患难的时候，但是我们里面可以仍然有平安，在我们经历很多痛苦的时候，但我们里面仍然有个平安，因为这个平安不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但是第五节的第二句给我们就开始给我们有另外一个境况，又 回到眼前了。当亚述人真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宫殿的时候，我们就立起七个牧者八个首领来攻击他，他们必用刀剑毁坏亚述地和邻陆地的关口。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的时候，他就必来救赎我们。这个呢，在很快就在那个时代成为一个事实，因为这一段话很可能就是写希西家的时候，他作王的时候，耶路撒冷被围，亚述人围啊，被巴比伦围攻他。而那个时候，被亚述王来围攻他。在那个时候，亚述王西拿基立，他来攻击这个耶路撒冷，围困住耶路撒冷，眼睇住冇招架之力噶啦。但是希西家向神有祷告，神就在那里用他自己的使者进入到亚述的营中去。他在那里用他的大能的勇士来将他们击败，亚述里面的勇士将他们的将军击败，将他们的官长击败，将他们全部杀尽了，而救了耶路撒冷。所以西拿基立在这个时候他就退了去。在很短的时间里面，神这个应许的话就应验了。我们试冷静一点想一下，这几段话里面所讲出来的，神藉着尼迦所讲的这一段的预言，从近的历史，在当时来讲，从近的历史你看到他的事实的成就，从远一点的历史你看见他又是照着他的预言来成就。没有一件事神讲了不成就的，因为神说有就有的，命立就立的，他所讲的事他就是是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和我做基督徒今天应该怎样在我们人生里面面对神向我们所讲的话呢？如果过往的事他讲完都不发生的，你可以 放纵你的自己。
但是神所讲的话句句都兑现的话，你就好小心考虑，因为你今日唔听神所讲的话，在第二日就发生在你的身上。神是一个严厉的神。第七节，在这样严厉的一位神，但是他亦有他的恩典。我们知道他的百姓被掳去了，但是神在这里又给他们有一个盼望。如果没有盼望，人就会灭绝的。但是在会灭绝人的盼望之下的患难之中，神给人有一个盼望。神说雅各遇证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如同耶和华如同从耶和华那里降下来的露水，又如甘霖降在草上，不像例人力，也不等候西人之功。雅各正如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如同林中的百兽中的狮子，又如少众狮子在羊群中，他若经过就必浅踏撕裂，无人搭救。愿你的手举起高过敌人，愿你的仇敌被剪除。在这里这几句的经文，假使间我们去读但以理书，我们去读以斯拉记，我们去读尼希米记，我们去读以斯帖记，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话一一都兑现在他以色列人的历史之中。他们是被掳之中，但是他们的被掳反而在那里透过他们的生活看到神在他们中间怎样成为他们的神，在外邦人的世界之中维护了他们的生活，确定了他们的地位，同埋将神彰显在他们的中间，令到外邦的君王对他们的神有了尊敬同埋敬畏。假使间你好有读这个以斯帖记，你会看到当时以色列人几乎就要被人铲了去的了，但是透过以斯帖同埋末底改，结果将那个要害他们的王哈曼钉在他为末底改所预备的那个十字架上。这个实在一个很奇妙的经历。当犹太人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以为是除去了一个耶稣，谁不知他们钉在十字架的耶稣并没有除去耶稣，乃藉着他的死，他在那里审判，藉着他的肉体，他审判了那个恶者，反而是撒旦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伏在我们的脚下，因为我们已经蒙了救恩。所以弟兄姊妹，神是怎样去保护他的百姓，他照样今天也保护了我们，叫我们可以在这个地上能够成为盐，成为光。不过我们能否在这个世界里面不照着世俗去生活，而照着神的话去生活，坚持我们那个基督徒该有圣经真理的信仰的生活呢？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虽然被掳在异国，但是因为神的恩待而反而显出了神，为各处的人带来了祝福。第二，神亦就在异国之中用以色列不单来见证他，乃是藉着他们在那里的生活就带来了神在他们中间的生活。他们就如同多国的民，好像百兽之王一样，他们反而在那里治理了他们，不受他们的克制。最终第九节所讲的，愿你的手举起高过敌人，因为神在那里他要来成就大事。愿你的仇敌都被剪除，在神的祝福之中，神主宰的权柄里面，他们不是被掳，最终他们反而是得胜，并且消灭了他的敌人。其实当我们在这里读这些话的时候，我们里面实在满了敬拜。当你回顾一下在以斯拉记的时候，一开始就讲古列，古列做王之后，古列的心就被神激励，因为他 睇到呢一班嘅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喺嗰度，你睇到神嘅治理喺佢哋嘅中间。本来佢哋喺以色列地失去咗神嘅治理，但嚟到流浪地，反而佢哋有神嘅同在嘅显明，以致古列里边心被神激励，就鼓励佢哋翻去耶路撒冷，准许佢哋翻耶路撒冷，唔单止系放人，并且放钱，叫佢同埋放权俾佢哋。所以喺嗰度时候就产生咗一班人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耶路撒冷。其中一个重要人物，我哋就知道系所罗巴伯。所以喺诗篇里面有一句话讲，即系当你睇见所罗巴伯手拿圣陀嘅时候，仙陀嘅时候，你就欢喜，因为所罗巴伯翻去建造翻耶路撒冷，建造嘅时候就需要拉一个仙陀嚟攞织线嘅。而就在那种建造的气氛之中，他们得到祝福。但是我们想一想，神的百姓就在所罗巴伯带动底下回到耶路撒冷建立那个祭坛，然后再准备兴建圣殿、但是可惜他们因为仇敌的恐吓，以致全部都停顿了下来，一停顿就停顿了80年。但是神并没有放弃的，在期间神又兴起了另外一个人，就是以斯拉。以斯拉是一个文人，他做不到几多的起屋的事，但是他却是带来神的律法，叫神的百姓有律法可以遵守，重新恢复神的话在他的百姓的中间。然后再过了14年之后，神又再兴起另外一个人，他就是尼希米。尼希米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去，他这次回去就带动了个兴建，就将耶路撒冷城重新修建回来。在这一些过程之中，所有的预言都在这一本书的里面，我们看到神那个信实。我们今天在地上活着，就是以神的信实为粮的。神所讲出的话，他不单是一定会执行，不管对我们是好对我们是不好，他都会执行。因为好与不好是我们的观点，但是在神手中临到我们的一切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处。就如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因着他的悖逆，他们不单是受仇敌的攻击，最终撒玛利亚失去，最终耶路撒冷都被攻破，人被送到去外邦地成为奴隶。但是透过神的祝福，他们在外地能够重新兴起来，并且神带动外邦的王，包括刚才我讲的这个古列，也包括了阿达士西，包括了阿哈垂鲁王，这都是被神感动的王，他们都是外邦人，但是他们出了力量来促成了这些事，完全不是以色列人本身的力量，一切都是从神来的。当我们看到神一直在那里这样做，我们心中我们有什么回应呢？神到底要为什么要这样做呢？10节到15节，神是为了要洁净他的百姓，我赐给你一个地，我赐给你有圣殿，我赐给你有耶路撒冷，那个完全是为了你们能够在这个地上安居乐业，能够在安息之地能够过一个安息的生活，好好的来敬拜我。但是很可惜的，你们并没有这样做，所以神要藉着拆毁来改变，神要藉着秘掳来改变。第10节，耶和华讲到那日，我必从你们中间剪除马匹毁坏车辆，必从你们中间除灭成邑，拆毁一切的保障，又必除掉你手中的邪术，你那里也不再有占卜的。我必从你中间除灭挑黑的偶像和柱像，你就不再跪拜自己手所做的。我必从你中间拔出木偶，又毁灭你的诚意。神在那里做了这么多的工作，他就是为了达到这个，叫你们不再依靠自己的战车， 依靠自己的武力来维护自己的安全。神要人依靠他，神不要人再在那里扣起高大的城池来保护他们自己，神要成为他亲自成为他们的保护。而且神不要他们去投靠外邦的偶像，又不要他们应用外邦的邪术和占卜，神是乃是要他们能够回到他面前来单单的来敬拜这一位独一的真神，能够回到遵守律法里面。所以神做了这一切就是为了除证。各位，今天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之中，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有些时间有些事干临到你，乃是神要在你身上要除去这一切，叫你能够成为一个单纯的人，你能够再以单纯的心、清洁的心、一个圣洁的生活来侍奉我们这一位神呢？所以神在我们身上有时候他会工作，叫我们遭遇一些的事，那一切的遭遇都是为了圣洁了我们，叫我们能以再分别自己出来为着神的自己。十五节，我也必在怒气和愤怒中向那不听从的列国施暴。神用了阿述作为一个棍来教训了他 他的百姓，但是阿述并没有按照神所要的分量，他们是过分的去苦待了神的百姓，以致神要惩罚他们。所以呢，他们亦受到他们残害神百姓的报应。在这一切的过程之中都讲明了一件事，就是不论什么事干的发生，不论年日有几长久，这一切都在神主宰的权柄的底下，他都会按着神的筹算而发生的。各位，你愿意将自己的生活交在神的手中，按着神在你身上的筹算来生活吗？我记得我唱一首诗，里面只有一句诗歌是好，对我来讲，我自己有个祷告我接受的，就是说我余生的小杯，即是我这个人，求你随意来倾注。各位，我以一段话来作为我今天的结束。第五点我结束那里就是说，唯有万灵的父，他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着益处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能够有份。各位，在你的生活中你遭遇了一些事，你有没有觉得神是除去了你一些不洁的事，叫你可以更圣洁的来侍奉神呢？我花多一两分钟就再读一段话来作为我的结束，又是同样的，是希伯来书第十章，你今天没在这个版上，不过你可以听我读这段话，乃是说十章的二十五节，这里说你们总要谨慎，不可以弃住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住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不能陶醉，即是说先知们一路警戒以色列人，但他们不听话，不能够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我再一次不单要震动地，我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被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能够尚存。二十八节那里说，所以我们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应该是感恩，招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各位，今天透过圣经，我们每一次聚会都有得到神的话语的教训，你怎样去面对这个教训呢？你是像以色列人一样水过鸭背，或者左耳入右耳出，或者差点你可能藐视这些是什么教训呢？但是 神在这里讲明，我们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应该感恩，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你今天的生活是不是侍奉神呢？在你所谓对神的侍奉之中，你是不是带着一个虔诚和敬畏的心呢？各位，我们的神是烈火，我们是轻慢不得的。我话就结束在这里。